奇怪的处方。从前县城里开着一个大药铺，这药铺老板姓李，性格开朗，待人又热情，虽然当着老板，可还经常到柜台上去帮伙计们收方抓药。药铺门外有一个老头摆了个草药摊卖药，按常理说，在药铺门前摆草药摊是十分忌讳的，可李老板却对这个老头摆摊卖药听之任之，好像完全没有这回事似的，宽容得很。久而久之，这摆草药摊的老头就和店里的伙计们混熟了，见面打个招呼，天热了还会去讨口水喝。过了段日子，摆草药摊的老头突然发现好像有段时间没见到李老板了，觉得很奇怪，就忍不住向伙计们打听。
哎，我说师傅们呐，怎么好久没见你们李老板出来抓药了？
不想一个伙计回答他说，
咱李老板病了，你不见这两天有大夫们在进进出出的吗？那都是本地有名的大夫，是专门请来给咱李老板治病的。哎，不知怎么的，李老板药吃了不少，这病啊却老不见好，一直是躺着起不了床呢。
老头一听就对伙计说，
那你赶紧去给李老板说说，能不能让我帮他看看呢？
伙计听老头这话惊呆了，上上下下足足打量他三遍。
你行吗？
老头说，
你去说说，让我试试嘛。
这伙计将信将疑地瞅着他，不过最后还是进里屋去给李老板说了。一会儿只见那伙计兴冲冲地走出来，对老头说，
李老板让你进去，里边请。
老头跟着伙计走进里屋，只见李老板躺在床上，脸色发暗，眼圈嘴唇发黑，人都已经瘦了整整一圈，看上去样子非常的吓人。老头对李老板说，
李老板呐，我给你开个方子试试吧。
说着就在桌前坐下，开了一个处方，甘草一斤，煎汤当茶喝。老头将方子递上去，李老板伸出枯蒿的手接过一看，不由愣住了。他心想， 我开了半辈子药铺，从来没有见过只开这么一味药的方子，而且这剂量还这么大。老头见李老板脸上犹疑的表情，就用十分肯定的语气劝他，
你尽管照我的方子抓药，保准没事。
这李老板不好意思服了老头的情面，再想想甘草这味药没有毒性，真吃了对人体也不会有什么伤害，于是就叫柜上伙计抓了一斤甘草煎汤当茶喝。没料到一斤甘草下肚，李老板顿时觉得一身轻松，病情即刻大有好转。这一来，李老板对老头是刮目相看起来，便请老头继续给开个方子。没想到老头开出的方子依然是甘草，只不过剂量从一斤减至半斤，还是将它煎汤当茶喝。李老板不由扑哧地笑出声来，怎么第二个方子还是甘草？不过李老板笑归笑，因为第一个方子让他的病情大有好转，所以他对老头开出的第二个方子不再有怀疑，老老实实地让伙计照方抓药煎汤给他喝。果然喝完这第二剂药后，李老板觉得浑身来了力气，黑眼圈退了，脸色也转红润了，而且马上就可以下床走动了。这李老板对老头佩服的是不得了啊，这天特地把老头请进里屋，让再给开个方子调理调理。这位老头也不客气，拿起朱笔刷刷刷刷一挥而就。李老板接过一看，这第三个方子上写的是甘草四两，煎汤当茶喝。李老板不由乐得哈哈大笑啊，觉得老头开出的这三个方子实在是有趣， 他找房抓药服用后，身子果真就彻底痊愈了。为了表示谢意，李老板要送一份厚礼给老头，可老头是再三谢绝。李老板想了想，便对老头说：
我是个爽快人，既然送礼你不肯收，不如明天咱们一起吃顿便饭，也算是交个朋友，如何？
这回老头没有再拒绝。说是便饭，其实第二天李老板还是摆开了宴席，并把本地有名的大夫都请来作陪。李老板非请老头做上首不可，自己和大夫们作陪，频频给老头敬酒。这几位有名的大夫当初都曾经被请来为李老板看过病，所以席间心里一直在嘀咕，这老头被李老板如此待作上宾，他到底使的是什么高招能治好李老板的病呢？一位大夫实在忍不住好奇心，开口向老头请教，老头却笑而不答。李老板于是就把老头给他开的那三个方子照实说了一遍。那些大夫开始都以为李老板是在开玩笑，可看他那样子似乎又不像是在开玩笑，于是就纷纷向老头请教。老头推却不过，便朝他们摆摆手说：
其实啊，这里面并没有什么奥秘，大凡诊病都要讲究对症下药，否则就难见成效。不过这道理说起来谁都懂，可往往很难做到啊。我在李老板的药铺门前摆摊儿，常见李老板在柜上帮伙计们抓药。他有个习惯，每称一味药都要用两个手指捏点药放进嘴里品尝。这俗话说百药有百毒，药能治病，但用之不当吃进肚里也能治病啊。这李老板就是长期尝草药而中毒治了病。诸位知道啊，甘草是一味平常而又便宜的草药，它有调和解毒的功效，所以我就用大剂量的甘草煎汤以解李老板体内之毒。实际上我开出的前两个方子所用的甘草剂量已经基本治好了李老板的病，这第三个方子的那四两甘草啊，只不过是给李老板巩固疗效，进一步清除他体内的余毒而已。说到这里，老头谦虚地朝大夫们拱拱手：
诸位都是名家，老朽不才，献丑实在是献丑了。
但是众大夫听后不由得个个佩服，齐声赞道：高见高见呐，这说起来虽简单，却真是高见。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领教领教了。这一顿饭大伙吃的是十分高兴，酒足饭饱之后彼此都成了朋友。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